以斯帖第一章。这以斯帖记啊，按照历史来说呢，应该是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当中，大概是在这以斯拉记七章和八章之间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圣殿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以斯拉还没有来。到了八章之后呢，以斯拉才那个从这个苏珊城啊动身呢、啊，到这个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在以斯拉七章和八章中间，可能圣殿建立之后，那个三十年，那个圣城的城墙呢，建立之前那时候还没有建立城墙。按照历史来说的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按照圣经的次序呢，圣把这以斯帖记摆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后面，那么这当然有那个圣灵的美意的。按照历史来说，虽然那是发生啊，是在以斯拉记当中，但是按照属灵方面来说呢，应该是在那个在以斯拉尼希米的后面。我们知道以斯拉记呢是讲到，恢复神的同在，那是就见到圣殿，圣殿就代表神的居所，代表神的所说神的同在，所以圣殿呢那是恢复了神的同在。圣城的城墙呢，我们讲过，这是指到主的见证说的。那么城这个圣殿神的同在恢复了，那么神的见证也恢复了，但是呢还是有缺陷。所以尼希米记末了的时候了，我们看见仍然是有难处，所以神必须要继续的做工，还要恢复神的主权。所以以斯帖记啊就代表那个神，就说到神的主权，这一章圣学这一卷书都是说到神的主权，神怎样保守以色列，神怎样拯救他们从各种难处里面出来，神的这都在主的权柄，主的主权。所以啊，这个说这33卷书呢，都说到神的恢复的工作。神的恢复的工作，第一呢，恢复神的同在；第二呢，恢复神的 见证；
第
三呢，就恢复神的主权。这是在旧约历史是这样，在新约里头，神的工作也是这样。今天神在地上所做的工作，就是做恢复的工作。那么第一呢，恢复神的主权，神同在；第二，恢复神的见证；第三呢，恢复神的主权。那么这三方面呢，都是需要的。但是呢，不一定是按照次序这样子，也可能一下子这三方面都有了，也可能只有一方面，还有两方面。那么这个次序不是那样很挨板的，但是很灵活的，集结这个不是集结化的，但是一个灵活的。 那么神怎样做我们也不知道，神在哪个地方这也是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这三件事情是在神恢复工作当中最重要重于最重要的那三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也盼望我们能走在这恢复道路上面。我们知道教会刚刚产生出来的时候啊，那是在无旬节啊，在无旬节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在那里真是那教会的产生出来呢。那么这个教会产生出来呢之后，那个时候是光景啊，是非常的荣耀。一方面呢，这种看见实在是满了主的同在，无论他们聚会也好，祷告也好，都是满了主的同在了。第二方面呢，也看见他们生活行事为的都把主在表明出来，特别在弟兄相爱的这件事情上的话，看见他们想彼此相爱，爱到一个地步啊，甚至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财产都卖掉了，然后拿来之后啊，带到教会，带到使徒跟前，那么然后大家反共共用。那么没有一个人说这东西是我的，这是虽然是我的，但是呢现在都摆在这几个弟兄们中间，大家反物共用，所以这就是一种那个爱的一种的表现。当然那个方式呢不一定是这样做，但是这总是一种表现，那么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见证的彰显出来。当然主耶稣的见证是在各方面的，不过你爱是联络圈德的，爱就把一切的那个美德呀都表现出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有了爱之后呢，那一切其他都有了。那么若是没有爱的话呢，就是有那些美德的话，那也不过是个行为，那也是暂时的一件事，而不是长久的永远的。所以最基本的最根基乃是要有爱，有了爱之后呢，然后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美德都彰显出来了。那么所以见证也是根据那个神的爱的，所以看见当主的爱在他们中间显出来的时候呢，就看见基督见证在那彰显出来了。但是第三方面呢，就是神的权柄，那的确是看见但那主的权柄啊在神的百姓中间彰显出来。我们还记得那么这个当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有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两个人呢，他夫妇两个人，他们也把田产呢，田产呢都卖掉了，然后呢，就把嫁衣呢带来，不过你自己留下一部分，那么然后呢把其他的呀就带来了，那么留下的一部分呢，那是他们觉得还是为了自己，那么其他的呢？带来那是别人大家都这样做嘛，他们也是这样做，所以也就把其他带来。当他带来时候了，带到彼得跟前，那彼得就说：“你们所卖的家业呢，都在这个地方吗？”他们说：“是的，都在这地方。”那彼得说：“你为什么欺乎圣灵呢？”那么彼得他虽然没有听说他们自己做怎样做的，这是他们自己也那个上做出来的，但是彼得灵里头感觉到啊，他们说是在说谎，那在欺哄说谎，不是把家业都在这里啊，卖是卖，但是呢一部分在这里，一部分留下来还是为了自己在用着。那么所以那么当彼得这样说了之后啊，这个亚拿尼亚就扑倒在那里啊，人就死掉了。那么就看见说神的主权呢在那彰显出来，神的权柄是非常可怕非常可畏的。那么你就一个谎言呢就叫我们落在死亡的里面。那么等他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他的妻子来了之后呢，他们也问他：“你家人都在这儿吗？”他妻子也说：“都在这个地方。”也是这样说。那彼得就说：“你丈夫那个已经买你丈夫的人呢，已经抬出去了。那你为什么要欺哄圣灵呢？” 这个太这个妻子也死掉了，撒菲拉也死掉了。那当然这是在肉身方面来说，在属灵方面来说也是这样。那他们虽然没有做什么大的事了不起的事，但是因着撒谎的缘故啊，欺哄圣灵啊，那个就叫他们落在死亡的里面。那么这就是这个看见神的权柄啊，在教会当中。当然今天呢不会有人呢这样子那个好像就是这个，但是若是真的有主的权柄，主在我们中间的话，那我们若是做了错了件事得罪主的话，我们里头马上啊就进到一种清醒的死亡的里面。死亡就是叫我们这个人软弱，叫这人下沉，叫落在黑暗的里面，这个人呢就没有属灵的那个感觉，那么这就死亡的一种的表现。那么所以若是真的有主的同在，那神的主权在这里，神的有在这里权柄同行在神的儿女中间的话呢，那我们不能随便在那讲话，随便在那做事情的，我们不能随便得罪圣灵的。今天人在那大吵大闹，人在甚至发脾气做许多的事情啊，好像都是无所谓的，那就证明一件事情，一面呢说到我们活在肉体里面呢是不受约束的，第二方面呢也说到在这里就没有神的主权，神没有神的同在，也没有神的主权，神没有在这里掌权，在这里管制。所以啊今天呢人呢就随便，有神是有神的，但是因为神在那没有做什么事情，那么神的掌权，那神在各地各方都在那掌权，在那管理呢，但是呢那么神的权柄在教会当中彰显不出来，所以人可以闹肉体，人可以随便，人可以放肆，那么都可以做的。若是主的权柄在那彰显出来的话呢，那实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不能随便，也不能在那里啊这个做得罪主的事情的。所以啊这三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神的同在不需要要恢复，那么神的主的见证需要恢复，还有神的主权那么也需要恢复。你要把它分开的话你也可以这样说，那么神的同在，第二呢就看见基督的掌，基督的见证，第三呢圣灵的权，圣灵的管制。那么这是今天在教会当中能够说到神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三方面要恢复这三方面的实际。还不是一种道理，一种道理呢那我们可以讲这个道，但是那个讲这个道没什么价值的，乃是有那属灵实际啊才是有果效的。所以神今天所做的工作就是恢复这三方面的那属灵实际，在神的同在，这实在人就得神在你们中间，就是他们在这就摸着主了，享受到主了。那么第二年看见弟兄姊妹神家儿女们的光景啊，所表现出来都是那样的那样美丽，那样的和谐，那样的荣耀，那么这就给我看见主的见证啊也彰显出来了，也看见每个人都是那个顺服，那样不让肉体了血气在这得着任何的地位，然后就看见圣灵主权呢在这彰显出来了。那这是教会最美的一种光景，最好的一种情景。哎，不是外面的一种热闹，也不是外面有一种形一种场面，也不是外面有一种大的建筑物，或者是我们有怎样的怎样的好的挺好听的道理，都不是这些，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呀、啊。而实际神要做的，神说要得到的，第一要得到神的同在，神能不能在这里与我们同在？那么第二点，基督见证，主耶稣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有没有在我们生活彰显出来？有没有在聚会当中当然彰显出来？人在这里能不能看见主的荣耀？这是第二。第三件事 情神要做的，乃是圣灵主权，圣灵能不能在这儿掌权，在这里管，还是人在这儿掌权呢，人在这儿管制呢，那么还是一种阻止呢，还是一种啊这个另外一种方式，一种制度呢，还是圣灵在这儿掌管一切的事情，圣灵主权，这是神所在这末了时代当中啊所要恢复的三件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呢，那我们是要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经验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盼望我们知道神既然要得到的什么东西，神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要神要在做我们身上做什么事，我们要知道一，有神要恢复他的同在；第二，神要基督的见证在我们身上恢复，所以彰显出来；第三，圣灵的权柄，圣灵的主权在我们身上能够通行。那么这是呢这个主的工作，这是所以以斯帖记就把它摆在末了了，就是主要的原因，这是为了是属灵的一件事情，最末了的一种的，那现在我们中间说要得到的，说要恢复的，就是圣灵的主权。每个人都是顺服圣灵，每个人都是顺服恩膏的教训，都不活在自己里头，不活在肉体里头，不活在我们自己思想里头。不仅个人是这样，整个教会也是这样。不凭着我们自己聪明智慧，也不凭着我们的手段，也不凭着任何的制度来管制，乃是圣灵在这管理一切的事情。我想大家会领会这提三件书。那么在这个圣经在这里啊，这个以斯帖记，我们说到那圣灵，说到恢复要圣灵的主权呢。你在这一章圣，在这一卷书里头，这种十章圣经啊，在这段十章圣经里头，很特别的一件事，就是找不到一个神的字。没有神，他没有写到有神的神怎样说话，神怎样待人，没有一个神字，那个字都没有的。不愿也不，我们说圣灵主权，那也没有圣灵，字也没有基督，都没有写。那么基督当然，或者是那个比较那个少一点，在旧约里很少写到基督，只写弥赛亚就是了。这是弥赛亚也没有写，那基督也没有写，圣灵也没有写，那神也没有写。那么这一卷书就好像属世的一卷书一样，完全像一个故事。若是我们光是当作一种故事来读的话呢，就像魏斯蒙刚才说的，那我们讲以斯帖记听故事了，这是我们在讲故事。当然给小朋友讲是可以的，那么这是一个故事。但是我们若是大人呢，对我们就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价值。这些故事也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件事情就是了。那么这历史上可能在波斯帝国，波斯马代在那儿掌权的时候呢，在波斯王当中啊，有一个王叫亚哈随鲁王。那么亚哈随鲁王做了什么事情，光是一些这也是他所做的事情啊，所记载的他所做的事，或者政治方面呢，或者是军事方面呢，都没有太轰轰烈烈，好像很大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并不是一个很叫人有兴趣的一个故事，那么也是很平淡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要知道，那么若是这样的话，你光是当个故事来读就没有什么价值，也不需要我在这儿讲，需要口才更好的人，或者是历史更熟悉的人来讲啊，那比较对我们来说更有帮助。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读这一卷书呢？因为这一卷书里面呢，所有一些人物，所有一些事情啊，都给我们看见。 那么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那些亚哈孙鲁王乃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像莫迪改乃是预表圣灵的，以斯帖乃是预表教会的。若是我们有这样一个眼光来读的话呢，那就比较有价值有意义了。那么在圣经里头主耶稣也说到，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啊，以为内中有我有永生，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头主说的，他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乃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的。所以里面所有的许多人事物啊，都是知道主耶稣基督说的。比方说那么我们说到大卫的那么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王，那以色列中间那知道主耶稣基督说的。那所罗门呢，那虽然比大赶不上大卫，但是有一部分呢也是知道主耶稣基督说的。说许多的人呢人事物都是知道主耶稣基督说的。圣经乃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是借着这许多人事物把主耶稣表明出来。你们还记得当扫罗他蒙恩得救之后，在大马色路上啊，他看见了主，整个人有个大的改变。从前是逼迫主、杀害基督徒的、抵挡主的一个人，和主为仇为敌的一个人。那么现在呢，他看见主之后，整个心都改变了。那么传扬主，也是到处传扬主。那么当然他的刚刚看见主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个改变。那么到大马色之后呢，他眼睛那个亚拿尼亚按照在身上眼睛开启了，他看见亚拿尼亚，他里头就清楚了明白过来。那么亚拿尼亚给他看见在路上向你显现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里头也明白，因为他亲眼看见也听见主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说对主耶稣有一点的认识，那么有一点情，有点不仅认识，并真认识的看见，在意象中看见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他起来时候，他就开始在传道，就在那在大马苏路上啊，跟人家讲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但是他里头总是啊不很确定，不太清楚，不完全清楚，所以他就从大马色就到了阿拉伯旷野，那么到了阿拉伯旷野里头去啊，在那做什么事情呢？在那里啊，他就是。那是读圣经，当然不是带着这一本圣经。圣经啊，实在他那也没有这样的圣经，就是有疲倦的话呢，那也不用把那么多的疲倦带着去。他说带着他头脑里都是圣经的知识，因为他从小就是那个受教导的，并且呢，那么他这个在加玛利门下呀，当然受教导，当然学圣经啊，圣经的话，那么旧约圣经他也是非常熟悉的，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啊，哪一卷是每一卷书都非常熟悉的，很可能背是背不一定在背都背得过来，但是起码那里就熟到一定，可以说是滚瓜乱熟啊。你像创世纪，他从第一章一直到五十章啊，都讲得清清楚楚。那么他都很熟，所以不需要在圣经，他的头脑里头就是圣经，圣经都在他头脑里头。所以到阿拉伯旷野去啊，他就在读圣经，就是读他从前所读过的那些圣经啊，他好好在默想。当默想时候了，那主就给他开启在圣经里头每一卷书每一章圣经每一个人神事物都给看见主耶稣基督。所以他里头完全开启了，不仅在大马色路上在那儿开有敞开的天呢，在那儿看见了主耶稣，并且要他读圣经，那圣经变成一本 open 的圣经，变成一个开启的圣经了，打开了，不再是字句，不再是有封闭的书，打开了，他在圣经里头看见主耶稣书记录，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每一卷书都讲到那个主耶稣基督。 啊，这是他是太喜乐的不得了了，所以然后他又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然后又从那回到在大马色，那时候在讲主耶稣时候，那他就估计是那个给人看见，那他说逼迫的耶稣就是主耶稣基督，嗯，并且呢也确定知道引经据典的来说到主耶稣基督是在，因为圣经上这样说，那么那时候他就非常有把握，有那个把握呀，还不在于他看见当时有也是他有把握，更在于神的话语这样说的，说他里头就有根基了，有个把握，所以那他在讲主耶稣时候了，讲得更有力量，那么更确定更明亮。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呢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的那一本书。那么这里说到亚哈随鲁王呢，虽然是一个波斯王，那么啊，这个波斯王就是在以斯拉记里头所说的亚拉雪西王，那么也是这个尼希米记里头啊，尼希米做酒政的时候了，曾经服侍的那个王，那么就是亚大学习王，就是亚哈随鲁王。那么这个大概差不多人都是这样说的，那么很多人都是这样讲的，但也有人说的这个亚哈随鲁王是这个亚大学习王的儿子。这个我们就实在也搞不清楚，因为这些波斯的历史啊我们也没有读过。波斯历史，波斯你们知道什么地方吧？这个波斯就是现在在中东啊叫美国最头痛的一个国家。什么国家？
伊朗
就是伊朗。那个伊朗从前就是波斯。那么那时候波斯啊，那个国家呀，那不是像现在一个小小的国家，那时候的波斯那国家它是非常的大的国家，它这国家那个版图啊是从亚洲的印度开始，一直经过欧洲，然后到了非洲，到了非洲古时啊，这么大的一个疆界都是属于马代波斯的。那么也是那马代波斯就是有马代有波斯，虽然是两个国家，但是呢他们做王的时候呢是轮流的，那马代做王，马代的大力沃做王了，还有波斯的古列做王了，还有这亚大学西总都是波斯王，所以有的是波斯王，有的是马代王，那无论如何都是马代波斯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也属于马代也属于波斯的，马代也比较小一点，那波斯里比较强一点，所以当波斯王呢这个忽略的时候，那就是波斯王头一个王，那么以色列的这个他们那个得到释放，那么从这个巴比伦从巴贝鲁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去一部分，那么这是忽略。那么以后呢我们就看见有这个还有一个王啊叫做亚哈随鲁王，那么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王，也是非常强盛，那个是他们非常强盛的王，他的国家有那么大的版图，比如他的省那个省啊，一省有127省，
嗯，
那么那么多的省啊，那么这个是他是很强的一个国家，很强盛的国家，就那个时候呢是波斯是最强盛的时候。那么这个波斯王古列不是古列，
亚哈随鲁王
、那亚哈随鲁王啊，我们说是一表主耶稣基督的，当亚哈随鲁王做时候了，说那个国家波斯国是最强盛，有127省啊，那个包括这个从印度一直到非洲，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版图，这么大的一个疆界，那么这样宽广的一个疆界，实在是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比波斯比这个亚哈随鲁王还要大， 啊，圣经不仅说他比所罗门更大，那么圣经也给我们看见他比亚述更大。要说亚述的王不过是一表主耶稣基督的，而主耶稣基督呢，那是那个神的儿子，那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掌握当中。他的疆界有多大呢？天上地上一切那都属于他的，所以他的那个疆界是没有办法测量的，那么他的国权呢，那是没有办法叫人能够述说的。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那是更大的一个亚述鲁，那么亚述鲁不过是主耶稣基督这个预表就是了。那么无论如何，亚述鲁啊是作王的，我们主耶稣也是作王，如果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掌握当中，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在他的手中。那么亚述鲁那么大，但是呢主耶稣比他更大，这是这个给我们看见的头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亚述鲁做王的时候呢，没有说呢他那个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政治的改革了，或者是那么有什么军事的那个这个军事的那个成绩了，都没说到这些，光说到他这个白色大宴席。亚述鲁王到了第三年时候了，他就摆设大宴席啊，那个宴席是很大的宴席啊，请多少人呢？就把那个很多的那个他的国家里头那些有权有位的人呢、啊，还有各省啊，那些首领啊，那些贵族，那些权贵啊，都在。他把他们都请来啊，在那个皇宫里头啊，在服务那个皇帝宴席。那么这个宴席啊，就他们在那天天在服务那宴席啊，一共吃了多少天呢？
一百八十天，
是不是？
半年。
那你就半年，他们吃了这么多天呢？很少有这样宴席的，所罗门也没有这么大的宴席的，是不是？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人说满汉全席的话呀，也不过是一天一夜吃，没有吃180天的，这是也是太丰富了。那就说都这王啊是那里丰富，他那个摆个大宴席啊，这么多天。那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时候也摆设宴席啊，有没有摆设宴席啊？
有，请人家有。
嗯，在哪什么地方了？
马太福音什么二十四章里头一节。
在马太福音也有，在路加福音也有，主耶稣的主耶稣摆设大宴席，主摆设宴席，请什么人吃啊？
请我们吃，他们请我们去。
那主耶稣宴席什么宴席呢？我们主耶稣主耶稣他到地上来的时候，然后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第三天呢，从死里复活，把圣灵赐下来了。那圣灵就把主所完成的救恩呢，都带下来了。那个救恩呢，就是主说摆设的宴席，那就请啊所有蒙恩得救人大家一同来享受那么神的救恩。当然有的人呢请他们不来啊，他们要做生意，他们要看自己田地啊，要做这那些，有很多人忙的事，他们就不肯来。但是有些人呢那就来了，那就请来了，那么主就把他们，那么从各地各方把人呢请来赴这个宴席。那么今天我们传福音时候请人来，人也不一定肯来的，是不是？但有些人呢，那就来了。那有些人呢，不仅来了，并且还有些人是勉强来的。那么他们在黎巴嫩的在街上走时，把他们拉进来了。我们从前在台湾。 传福音的时候，那不仅有人请来的，还有在马路上拉进来的，
对
啊，在路上要马路上跑进来，我们就把他们拉进来，然后听不见了，听不见了。那也有这个也有勉强进来的，但是无论如何，勉请我们请他来呀、啊，不是让他们花费什么，乃是让他们来享受，享受什么？享受主的大宴席。所以他们来，有人享受到了，那就也就蒙也蒙也蒙恩得救了。所以就是请来的人和或者勉强来的人和也自动来的那个，那么也是得救。那么就是主给我们摆设大宴席啊，那不仅摆了180天，摆了多少时候了？这个大宴席摆了也2000多年了，在那儿常常有点传福音了。每一次传福音时，那宴席就摆出来，大家在享受。那么不仅我们在这儿传，比在各地各方都有在那儿传福音了。所以呀、啊，那么这宴席也实在是非常丰富的宴席，那比这个那么亚瑟的王所摆的还要丰富，因为这是天上的救恩，天上的宴席。那么有人说，那在天国里头和你一同吃饭有福了。那主耶稣说，是的，那么是有福，但是呢，那么还如果这个，在路加福音多少章第四章嘛。
什么？
他说在天国里吃饭的
有福
了。
这个干什么呢？
我圣经实在是太不熟了。
怎么呢？你要讲什么呢？
在天国里吃饭有福了，然后主耶稣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
啊，好，你直接讲嘛，我跟你走。你不要走，不要耽误时间了。
不要打扰我的圣灵，太不熟了，会是会见主。那么主耶稣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啊，就请了他们来赴这宴席的。有人推辞掉了，那有的人就请来了。那么知道这个整个屋子里都坐满了宾客，那么这是这个
没穿礼服是吧？
啊，
14章
。那就替我念一下吧。在天国里吃饭的有福了，然后就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
第16节。
他念吧。
摆设大宴席。
你就是念吗？
谁念呢？
从西的有一人念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这样都齐备的。众人同音的推迟，头一次说我买了一块
是五圣，是上四五天嘛，你这还没有看到，人家都念完了都是。
又有人说我实在要几
个月，那月份是他老
心里上不赢。又有人说我才娶了妻子，所以不能去，那仆人还不能
来。那就不要再念了，
可以了。 有些都这个就大白蛇大宴席，注意纷纷说请都请来吧，那么样样都齐备，所以这个在宴席里头这个一切都齐备了，那就主为我们说预备的救恩了。所以我们的主他就是亚岁罗，就是白蛇大宴席，就是预表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那个把他救恩呢，这个叫大家来享受，样样都齐备，都齐备了。
嗯。
那么为什么要来享来摆设大宴席给他们身体来享受呢？他的
彰显他
的
丰富
目的何在？光是让我吃吃喝喝吗？
要彰显他的丰富，荣耀之国的丰富。
目的乃是为了让他们看见，神荣神
荣耀
神
荣
耀
之国
的
丰
富，
美好
还有美好
威
严
的
尊
贵。
那么一方面让他们看见神国的这个荣耀之国的丰荣耀之国的丰富。那么在他那国家里头，在那个他们的那多丰富，所以那个宴席啊有180天呢，在那享受，一面享受他们一面在那看，看这个波斯那个帝国呀，那个时候是多强盛的，多丰富，所以目的乃是让他们看见荣耀之国的丰富，把那个波斯帝国那个丰富啊陈列出来给他们看见，他们国家是这样的丰富的国家。第二呢，也让他们看见那个王的那个美好尊贵的威严。那么这个呢，一面是看着那国家的丰富，另外一看王啊，那个王是怎样的一个美好尊这个威严尊贵。这就说到亚哈岁的王是怎样一个王。那么主今天主宴席啊，主给我们摆设大宴席也是这样，主把救恩赐给我们，一面让我们享受那个救恩的丰富，给我们看见神所给我们的救恩呢是何等的丰富。那我们不仅是那个在聚会时候我们能享受到，毕竟天天在我们生活里头我们都能够享受到，真像我们诗歌上所说的，那我们这个在缺乏时候呢，他就是给我预备，在软弱时候他就来扶持我们，那么在有难处当中呢，他就来为我们这个来为我们解决，那么在这个仇敌来的时候呢，就为我们抵挡，这都是说到那个神救恩的丰富，我们天天都享受那个救恩的丰富。那今天把神的儿女们那个所享受的那个救恩的丰富啊，那个见证出来的话呀，实在叫人呢、啊、非常非常非常炫目。那么前些时候呢，我一个小孙女，她到这个，到这个
大峡谷，
大峡谷去了，他们一些同学们去春假去旅行的时候，那么她就写了一些东西啊，借给我们看。他的确是比我去那时候了，就看就觉得很累，就也不能走太多，外面看一看就是了。但是他们都走到下面去，从下面再走上来呀、啊，看见是那个石头是怎样情形，也那个怎样，他讲的非常好，你还讲能讲的吗？啊，你讲讲吧。
哦，不要讲了，你会不会时间不对了？他讲到大峡谷很漂亮，看见神创造的伟大。
那底下不是那印第安人吗？底下
不晓得，他从爬山。
底下还有印第安人住的地方吗？
他走，他走山路，走很高很高，
往上去啊。
往上走。
不是往下
上面走，
我不知道，我
从下面往上了，
从下往上。
现在不是有空中走廊吗？
对，我不晓得，反正他们小孩子就是自己跑嘛，走多少 mile， 十点几个 mile。
那是好，很会欣赏的。
他看见看日出，看日落，那就这样。
那边很美。
神创造的伟大，
所以我们也看见，不仅在创造上，丢人上也是这样。在创造上呢，我们也可以看神在创造是我的这个圣经那个第八章就说到，我观看你指头说早几天，并你说陈设的月亮星宿，别说人算什么，是你却眷顾他，是人算什么你却顾念他。看见神所创造的那个宇宙啊，他说那么往上看，看看神的一创造宇宙是那么伟大，那么美丽，并且他说用指头啊，那个所陈列的月亮星宿，那把那月亮啊、星星啊，神就在陈列在空中啊。说到晚上啊，那天空说那么多的星星，那么多在发光啊，的确看见那神的伟大，看见神的丰富，那么神的荣耀，这是在创造里是这样，那么在救赎里头更是这样。我们享受主的时候了，的确看见主实在太丰富了。很多时候了，我们有难处，那么主就我们祷告主，那么我们仰望主，主带我们就过来了。很多时候我们疲惫了，那么我就看见主就多我们的力量。当我们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了，主就是我们的道路，那主也是我们的智慧。主是我们的拯救，主也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他的救恩是太丰富了，我们是享受不尽的，整个一生啊都享受不尽的。所以神为什么把永生赐给我们呢？把永生赐给我们，不光是叫我们得到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永远的，永远活着的生命。那不光是这样，那永远活着干什么呢？永远活着就是来观看神国荣耀，神荣耀之国的丰富，看神所能赐我们的救恩呢，需要用整个的永世，我们来享受，都享受不完的。我们就用整个永世，什么千千万万圣徒都在享受主的救恩，都享受不完。所以，样样都齐备，那比起这给我们看见呢。这个我们的主的救恩，他主的救恩实在是何能丰富，他的创造是这样伟大，他的救恩也是这样的丰富，那么就说出了神荣耀之国的那个丰富。这是一方面。那么主所以把永生赐给我们，所以把有救恩呢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就是来观看，来享受看主所成功的救恩是怎样的能丰富的救恩。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瞻仰我们主的荣耀，看那美好威严的尊贵，还有我们主是那里美，那么好，并且也是那里威严，也是那里尊贵的。所以对主啊，让我们欣赏主。所以主这样让给这个亚拿碎鲁王摆上宴席，主要是为了目的呢，是让他们看见他国荣耀之国的丰富，还有美好威严的尊贵。那看见王的一面看见他的国的丰富，一面看见王的尊贵。那在主耶稣身上也是，主所以成功救恩也是为了让我们看见国的丰富。那么不但这样，并且呢他还有这个各有好多器皿，那器皿里头，那器皿做什么呢？那个玉酒啊，喝的酒。那么这个器皿都是装酒的。那么这器皿当然，这个亚哈随鲁王所预备的器皿有各种各样器皿，大大小小，有长的、圆的、有扁的，有各种各样器皿都摆在那地方了。你用什么器皿都可以。那么并且你在喝，在有玉酒是那里丰富，你要喝多少你就可以喝多少的。那就开始给我们说出了我们主的救恩呢，这个让我们享受主的喜乐，那酒就是代表那个喜乐的。那么主这个圣经也说你你的爱比酒更美。所以那个主的喜乐在我们里头，叫我们那个比酒更美。 所以主就把那个救恩赐给我们，然后你都充满了喜乐，然后把这个喜乐我们可以使用的，我们可以喝，不仅喝，并且成为器皿，也可以给别人喝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酒甚多，有个条
不勉强
有个条例，这样不可以勉强
人。
自愿各随己意，你愿意喝多少喝多少，不要勉强你。主给我们的机会是那里丰富，但是主不勉强我们。主若是勉强我们的话，每个人都要喝，都要这样做。你若是这样的话，你当然大家都会属灵的，都会丰富起来的。那么但是就是丰富起来也不美的，因为这是勉强出来的。那么主他欲酒甚多的，各随己意，你愿意享受多少你就可以得到多少，你愿意喝多少你就可以尝到多少，都尝到多少。所以呀，那么我们这些救恩对我们都每个人都是这样。那么不要勉强别人，那这个也不要这个主也不勉强我们的，就是各随己，你愿意要总在这都摆在这里，你愿意喝你就喝，你愿意要你就愿意要得到，都在这里。这个是穷这个源源不绝的一直来供应我们，这是这个在属灵上也是一个原则了啊。
还有十分钟呢，就十二点了，要赶快呢，讲完了。
然后就到了下一半呢。头一半呢是讲到亚哈随鲁王，那么是我们的王。第二半呢，第下一半呢是讲到亚哈随鲁王啊，是我们的丈夫。这是一方面，亚哈随鲁王是王。第二方面呢，说亚哈随鲁王是丈夫，谁的丈夫呢？是瓦什提的丈夫。那瓦他有一个王后啊，叫做瓦什提。说王后在那喝酒，他们在那享受的时候了，他心中就非常快乐。亚哈随鲁王就请让这个太监呢传这个命令啊，请这个王后啊，能够到前面，到这个去前面来。王后他们也在后院子里头摆上，也是内院，他要到前面来，让大家看一看那各省的那些权有权有势力的人呢，那些首领们呢，看看王后美丽。瓦什提的意思呢，就是美丽意思，他就是美丽，那就是王后就让大家来看看他的美丽，也写明是给人看见了他的王后是这样的美丽，能把它摆出来给大家看。这个王后呢，他就没有就不愿意去，他不要去。那么这太监说这是王的命令，他说他不愿意，他就违背了王的命令。结果这个太监回去就回复王听了之后啊，心里就大怒，勃然大怒，整个人就发脾气，那么然后就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就问旁边的那些知大明理的人呢，问他们怎么办。那么因为他要做什么事情都不是随便做事，这王做事情都问了知大明理的人，有七个人呢，那他们是知大明理的，他们是懂得律法的，他们也懂得神的心意的。那么问他们到底王后不遵守不顺服这王的命令啊，那么那怎么办呢？那他们就这个七个人，就是有，当然这其中有一个人呢叫米姆干。
米姆干
呢，这个他当时七个人代表。那么他就在那讲，他说王后这件事情做的这真是不行，他不遵守王的命令啊，这给我开了一个例子啊，以后叫这个所有做妻子的人呢
都不听
从丈夫的命令啊，丈夫说什么他们都不遵守丈夫。 所以这个开打开一个藐视之端呢，说这件事情不得了，所以要必须要把这个王府废掉，不让他以后不可以到王的面前来了，把它完全废掉，并且呢，这永远这个命令是永远都不更改了，那么。结果呢，这个就把王后废掉了，把势力就给废掉了。那么，就是为什么废掉呢？就是因为不顺服。那对王的来说呢，都是要顺服的。那么，但是呢，因为不顺服的缘故，结果就失去了见王的面对的机会。不能就把王后那个位分也都废掉了。并且以后这个马代波斯立呢，就是定了一个立之后就不更改了，以后任何人都不可以更改了。那么这是那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头一段就说到亚哈岁鲁王是王，第二段的亚哈岁鲁王是丈夫，是瓦斯提的丈夫。那圣经里头有这个神呢是我们的丈夫，神是我们的王。那么在以赛亚书的我又是记不太清楚了，以赛亚书第54章好像是，看看好吧。
说什么？
以赛亚书第53章4节。
你照你的是你的丈夫。第五节。
第五节。
是你的
丈
夫。因为照你的
是你
的
丈
夫，
万军之
耶
和
华
是
他的名，救赎你的
是以色列的
圣
者。
他必成为全地神。
五节，
这里说到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我们神是创造我们，神是造我们的。那么但是这里说到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他是我们的王，他也是我们的丈夫。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这也是对神的百姓说的。那么造我们的是我们的丈夫，那神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丈夫。那对王呢是要顺服的，对丈夫呢
听从。
听
从
啊，是的，也得听从。
错了也得听。
所以有人说神是我们的王，那没问题的，那我们大家都是。那说到也要听从丈夫的，这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很多时候了，我们觉得为什么那不平等呢？是不是？我们要平等了，男女要平等了，为什么要听从丈夫？那这里说到要听从那个神是我们的王，我们要听从神是我们的丈夫，那么怎样呢？
听神
啊，
顺服嘛，顺服。
我们要顺服，也要听从，是吧？也要顺服。那这都是一样，因为神是我们的王，我们需要顺服；神是我们的丈夫，也需要顺服。那么地上的丈夫呢？
也要顺服，
地上君王呢？
在上有权柄的要听从吧，也要服的，
要服的，他们就是君王啊。这个现在不是现在总统啦，还有这个什么
打仗就欺负人家，他有做得好吗？
啊？
我搞不懂。
可是圣经没有说做得好做不好，或者做得怎样情形，乃是要我们顺服。他既然选上做总统了，那选上做总统有那地位了，那就是在上执政，
就得听他了，
要听从。
那他要是说我要跟伊朗好，那怎么办？这奥巴马要是他要说跟伊朗好，他是拿那个诺贝尔和平奖了，但是他做的事情跟他当时竞选的时候那个 竞选宣言是不一样的，他是违背他自己的，他当时说的都跟现在都根本没做到。
那你可以罢免他，这个总统嘛，罢免他就不要做总统了。
那是靠选民来
的。那可以，他不是总统了，那就是没权了，是不是？在上执政掌权的人人都要顺服，这是我罗马书第十三章。所以，无论是这个。总统也好，无论省长也好，市长也好，在上执政掌权的人人都要顺服。那么为什么要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那既然是出于神的，那就要顺服。那么我们喜欢这个掌权的，我们需要顺服。我们不喜欢这个掌权的，他还是掌权的，那还需要顺服的。说不喜欢不喜欢走，我们就去革命。基督徒没有革命的，我们不去革命的，是不是？那么共产党说我们反革命分子，我们基督徒从来不反革命的，不革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去备选，你是现在那个在做总统，做掌权，我就顺服。他是在洛斯基呢，换了一个总统，换了一个那个掌权的，那我还是顺服。我们基督徒的态度就是顺服在执掌执政掌权的，因为他那是因为我们顺服我们的神，所以我们顺服在执政掌权。为什么顺服神呢？因为神是王，神既然是王，那我们顺服神。那么在政治掌权的也是王，那我们就顺服。那么这个顺服呢，并不是你这个人呢是值得我们顺服，神是值得我们顺服的，配得我们敬拜的。但是在政治掌权的呢，很可能品行不好，行为不好，很可能做的事情啊做的不好，但是呢他有的地位我们就要学顺服的。那么虽然不好，但是他还是执政掌权的，所以我们也需要顺服。为什么缘故？就是因为他是王，丈夫也是这样子。丈夫呢，那个神是我的丈夫，我们需要顺服的。那么我们地上的丈夫好，他是丈夫；不好的还是丈夫。那么我们这不说给我们这样一个不好的丈夫啊，那我们还是要顺服的。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地上的事情啊乃是天上事情的说明。地上的执政掌权呢，为什么要顺服执政掌权呢？就是把给我们看见我们是顺服天上的那个王的。所以地上的事情乃是天上事情的一个说明。那么这做丈夫也是这样，丈夫呢，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乃是天上事情的一个属灵事情的一个说明。我们要说明的那对，我们那见证要对，说明就是这见证出来，我们把这个见证出来，见证什么？见证我们神是我们的丈夫，所以我们要说。为什么要顺服他呢？就是因为神是我们丈夫，我们顺服。所以呢，虽然这个丈夫不好，但是我们还是要顺服。那么这个顺服就是我们做这个见证，见证我们是顺服。那妻子也是这样，那妻子不好，那你还是要爱的，因为基督是爱教会的，为教会舍弃自己，舍到自己。那么丈夫顺服，妻子顺服丈夫。他是如同顺服主一样，那就把主表明出来了。主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顺服。所以，这个地上的事情乃是天上事情的一个说明，不要把它看到地上。我们只要知道，我们是属天的人，我们不是属地的人。我们地上的事情，那属地的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乃是属天的，如果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世界，天上的世界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王。所以啊，我们在做一个见证，要见证在地上的执政掌权的，我们都顺服，就是因为做这个，为了这天上事情来做见证的。那么丈夫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对丈夫来说，你圣经一再也嘱咐我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因着我们这是一个见证，要把 我们那个基督是我们的丈夫，那这件事情表明出来。你不顺服呢，当然是会吵架或者怎样，会争经了，会产生很多的难处。那么这个是为什么要顺服呢？那么是不是不平等呢？不是，这是做见证，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要见证，要把天上的事情给人看见。那么天上的事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我就这样讲对不对啊？清楚不清楚？我知道。
清楚，清楚。
嗯，
清楚。
清楚，清楚。钱比较
会。清楚，就是做不到。
比较会听丈夫的，现在比较没有。
他以前比较听丈夫的，现在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时代
不一样了，好像就
现在那女的都可厉害了，
那个女强人，对
呀，哎呀，可不得了，
所以现在就乱了。
哦，对，那就是就
现在就整个乱了，
整个乱了，
在家重复
了许多乱了，那么许多事情乱七八糟，家庭也乱了，那么所以你看见多少离婚。多少离婚的嘛，新的婚呢没有多久就离婚了。那么不但这样，有的时候了几十年了还有离婚呢，那就是乱的嘛，是吧？说家庭乱了，家庭乱了国家社会就乱了，社会乱就国家就乱了，所以这个把这秩序啊就熬得又给乱了，这整个形
成整个都乱掉了。
那么虽然是我们这个熬得我们不喜欢，我们愿意别人听我的，我还要听别人的，我愿意丈夫听我，我不要听他的，我来做女主人，我来做主的。那么你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整个家就乱了，是吧？孩子们也没办法管了，是吧？一切事情都乱糟糟。所以我们顺服丈夫，那么孩子们也叫顺服父母亲，那么整个家庭都是和谐的。所以到底是哪一个上算呢？还是哪一个这个受损太大呢？所以圣经所说的还是对的，不是我们不要看人怎样，我们乃是看我们今天是做见证，我们乃是把天上事情再表明出来一般人，所以我们总是在为着主在做见证。主是我们的王，我们要顺服执政上帝；主是我们的丈夫，所以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丈夫，就是为了把那个主是我们丈夫而表明出来。
好了吗？完了吗？
讲到这大家都不高兴了。
不是很高兴啊，我认为这个话题哈，每次小组讨论说都是各抒己见的，就是说那个丈夫哈，就是顺服了很难呐、啊。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姊妹哈，就是说那丈夫人家去赌博去那个不管家，那怎么顺服哈？这种丈夫还有顺服的吗？继续让他去赌博。
那就祷告
哈，
祷告
让主来管他，对，让神来管他哈，管不了。
他有两个字，一个是顺，一个是服，不一定顺着你的意思，但是服你的权柄。就像那个使徒们他到那个被那个神那个祭司的长在受审判的时候了，他们就吩咐你们不可以奉着拿撒勒的名，借耶稣的名讲道。那他们说我们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该的，说我们若是听从人而不听从神，可以不可以？所以我们顺势，我们你要惩罚我，我完全服；你把我关起来，我不说话。但是你要我顺着不让那个奉着主耶稣命讲道，我就不顺了，我就不能，因为神要我去讲，那我不能这样不讲了，是吧？那么就像丈夫一样，他叫你去偷东西，那你就是你不能去偷，我说不是，主不要我偷东西的，那我怎么去偷东西去呢？是不是我不偷？那么你不偷打你，好，我就挨打。
那不是不顺服了吗？
那就我服你的权利，但是我不顺服你的意思，因为你的意思和神的意思不一样。
这个很少说下去，我都觉得很难，就是那种做错误的事情，该做的事情，
对，
有的家长那个，也是有的丈夫干嘛做一些，有的比如说去做那种外面的婚外恋，现在重大乱，那都
是，
你说那个事情，哎呀，这个很难讲。
是。我们好吧，就这样，
就结束，也十二点多了，我就完了。
完了。
完了。十二点多了，
不是，这个好像还没听完。
听完了吗？这就完了吗？
没有听完，下一次继续。
好了吧，就关掉了。
又讲了，大家高兴才。